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的节目嘉宾是著名的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那接下来有请嘉宾陈老师。你好啊，陈老师，欢迎您。
是，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啊，今天呢其实不知不觉已经到了三月份了，三月一日。那三月份是个美好的季节啊。在中国大陆吧，三月份有一个节日是关于女性的，不知道陈老师知不知道？
不是非常清楚，但是呢在美国我也受到一些公司的一种，就是一些推文跟讨论吧，就是在三月份是Women's Month。
哦，是女生好像比较受大家关注啊，所以在大陆很多企业里女生这一天都能够放假或者是给予一些特殊的待遇。那今天的话呢，其实陈老师想请您啊跟我们听众朋友聊一个并不让人怎么说呢那么样轻松的，甚至是非常沉重的一个人物和话题啊。因为最近呢虽然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在打仗，但是在这之前啊有一件事情是全世界都在关注，就是在中国啊在这个徐州附近啊出了一个铁链女这样的一个事情。不知道陈老师也有没有听说过呢？
是，我知道很多人在关注啊，这个也是一个让人很沉痛的一个事情哈。
是，对，那我想我们听众大概都知道了啊，就简单的说，这是一个有文化有知识的小女孩被拐卖了，然后七拐八拐中间被甚至一些高官性侵啊，然后最后转卖给一个农民，然后就是沦为像奴隶一样啊，那种用铁链子拴着脖子，每天只给一点点吃的，然后为他们家不同的人甚至是不是他们家的人生孩子，一共生了七到八个吧，因为有一个说不是他的嘛，所以就是这种非人的待遇。然后事件出来了之后的话呢，竟然得到了网友当然是非常的关注，大家都很同情，怎么会在这种社会还有人被这样的待遇啊，就是大家很心酸，都想为他发声，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就是在中国大陆就被政府啊层层的给封口啊，就是哎呀各种舆论导向吧，就是不让你讨论这件事情，然后各个层级就是出了各种调查来给这件事儿想抹匀抹平它，但是反正这件事还是在发酵。那事件我们不讨论它太多当中的细节哈，想和陈老师聊一聊，就是因为我们也都是家长嘛，家长也都会有孩子，孩子可能大家也在社交平台上会关注到这样的一件事儿。那作为家长，特别是家里有女孩子的家长啊，这个怎么跟孩子来聊这件事情？对，想陈老师今天能不能从这个方面跟我们大家一起讲一讲您的看法？
对，我觉得当然也是要看孩子的年纪哈，他不同的年纪他有我们就这么说吧，就是人的这个身心发展呢，它是有一个进程的。几岁的孩子他要发展出什么样的东西，然后深浅，你比如说安全意识啊，你是不是得就是孩子他能下地走路开始你就要很注意他的安全意识，对吧？
对，那个时候是不让他摔倒啊受伤啊，对吧？
对，然后该收的收，该藏的藏啊，该拿高的拿高哈，就是尽量的去避免会伤害他的东西，这个从会走路开始，甚至呢就是孩子他有的时候会有一个阶段，就是看到什么东西他都往嘴巴里头塞，那个时候就开始要有这个安全意识，要让他明白有些东西能吃，有些东西是不能塞到嘴巴里面去的，对吧？所以每个阶段他都不一样，但是呢主题是一样的，比如说这个是一个安全的教育。好，那基本上就是说怎么样去避免发生类似这样的一个意外，因为他在不是年纪很大的时候就遭遇了这样的一个就是很令人悲痛的事情吧。所以大部分呢也都会告诉孩子，就 不能脱离父母的视线。
嗯，
我不知道唐英您自己有没有看过哈，有些人在逛街的时候，就是在那个 mall 里头啊逛街，那个孩子身上是拴着一条带子的，就是跟妈妈是绑
的。大人要一直就是用手握着他吗？
不是，它是一种有点像那个早期的那个电话线呢、啊，它是圈、嗯、一圈一圈一圈一圈，但是可以拉得很长，它不会断的那种。
哦。
啊、
就是给孩子一个活动范围，但是又不会像风筝断了线一样。
对对对对对，因为这个时候的孩子他对于责任感是不太有的，因为他毕竟还是比较小啊，这个大概差不多在四岁以内的孩子、嗯、会走路的孩子左右、啊、我们可以看到不少的家长他会用这个方法、嗯、这个方法我觉得不算太坏了哈、啊，就是说他给孩子一个相对自由的一个范围，但是呢这个范围它是有一条线拉着的，
嗯，
这条线是很重要的。
哦，所以这是陈老师今天要跟我们家长朋友讲的这条安全线是吗？
对对，这个线呢可以像它这种是你眼睛看得见的线，而且你看它这个设计还是挺有意思的，就那个线本身它是一圈一圈一圈一圈，所以它不是一种直线的概念，它是有弹性的，它可近可远一点、
嗯、是的。
OK，他又不容易扯断，因为他必须保护好孩子嘛，所以不能就是用力一拉呢就啪，你就没有弹性、嗯、没有弹性的东西就容易扯断嘛，就跟两个人这个相处人跟人之间相处一样，你如果没有包容的弹性的话那很快就掰掉了，对吧？
是的。
好，所以这一条线呢我觉得是可以提醒大家就是去思考你跟孩子之间的这条线，你到底是像风筝的那种线呢，就是一个直线上去，然后可能风一大一吹就跑了。
嗯，那陈老师，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上哦，那像这种安全教育哈、啊，对女孩子被人拐骗的这种大事儿，您觉得是应该在孩子多大的时候就应该跟他去做这些方面的一些告诉他的一些这些知识呢？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其实在他有意识听得懂人话的时候，其实就要给他安全意识的教育，但是呢你举的例子可以不一样，就是孩子他在他的这个心灵的承受力还不够的时候，你拿这样的一个例子去告诉他，那等于叫做吓唬他。
哦，
对，所以这个是有分寸的差别，就是说安全教育是目标，事件、
okay.
那就得看孩子的承受能力，你不是在他还没有办法承受这么大的这个重量的时候你给他一个沙包，你不把他压垮了，你压垮了以后他就再也不敢出门了，那你也很麻烦。
哦，那陈老师，像发生的这种事情，我们今天谈的铁链女的事儿，您觉得适合跟多大几岁以上的孩子去讲呢？
我觉得就跟那个电影一样，它有分级嘛，好，所以起码是在青少年的阶段，比如说12岁以上，你可以让他知道说有这么一个新闻。那比如说10岁到12岁呢，也可以让他知道有这么一个发生的这个事情，但是不需要去讲的这么细节。
嗯，
对，就是告诉他说，有一些人他们对别人可能就是认为别人是有这种利用的价值，可以强迫他们去做很多的事情，其实包括像中东他也有一些儿童工厂啊，他也绑架了孩子去做那些苦力的事情嘛，
嗯，
他也有这些东西。对，所以不只是针对一个事件来给孩子安全教育，而是因为一个事件，然后其实是要让孩子开阔那个眼界，就是说就是坏人作恶啊，他不是只有一种手段，也不是只有一个事情，它事实上是可能会出现不同的方式啊，包括你在网络上，我记得在网络上也有人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啊，我觉得那个实验本身呢，因为它是安全的一个范围，所以我觉得要跟孩子讲这么 hard 就是说这么沉重的事情之前，我觉得还是要对孩子有一点心理上的铺排会好一点。
嗯，
你要看孩子的反应哈，你比如说像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 就是在网络上你可以找到一些社会实验哈、他们就是有些人然后就是在网络上跟孩子交朋友
哦、
OK 对交着交着事实上他们是要给孩子教育的啊，教着教着呢他就开始约然后呢就开始去探视那个孩子然后那个孩子呢也开始探视家长的态度然后慢慢慢慢的呢的确他们也成功的让孩子很清楚在父母不在家的时候那个都是十几岁的孩子然后就溜出去了
哇哦
对结果溜出去他这个约会的对象呢就是很明确的告诉他你这样做是很危险的
哦给孩子上一课啊用实际的这样的一个操作
对对对然后这个过程它其实是有录像的
OK 那这是碰到好人呢就是在做一个教育那真的碰到坏人了那孩子岂不是真的就是很不幸
对啊但是我就是说如果我们要给孩子这些比较沉重的事情之前啊也不是一下夸就给他了你其实可以找一些类似像这样的东西或者呢有的时候如果孩子再大一点比如说12岁以上的其实呢也可以反过来去问问他们说哎就是妈妈在想一个问题哈有的时候可能考虑的不是那么周到你比如说呀那个十几岁的孩子有可能在路上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你们会怎么解决啊
嗯
其实小孩子你不要看小孩子哦小孩子有的时候他自己主意还挺多的。
哦是吧
对
好
只是有的时候因为在生活当中他不是被提出来的不是像说上课你今天要上英文课上中文课上数学课每天你好像都会跟他产生一些连结跟你的生活时间、他会就是会需要用掉你的一些生活上的时间跟你的心思。那安全教育这个事儿呢常常是会被忽略掉的。好所以在这个过程的拿捏里头呢我觉得就是取中是比较好的你不要搞得孩子紧张兮兮的。所以你倒过来问他的时候我们也能了解他们到底懂了多少东西。
对所以陈老师通过您这一讲我觉得您是在给家长一个方法不是说你告诉孩子怎么怎么样而是透过问孩子在这一问一答当中了解孩子他的心理成熟程度以及他拥有哪些办法啊然后这个来再来做这种安全的教育。那陈老师啊讲到这儿咱们要休息一下啊广告过后呢再继续。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也打开着888-275-1628今天谈的是一个有一点沉重的一个话题啊在讲发生在中国大陆铁链女这样的一个事件如果听众朋友啊您对这个事件或者是说对您想对孩子讲一点什么样的一些叮嘱啊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那我们的目的呢也是希望透过我们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家庭孩子都平平安安的陈老师啊欢迎您回来刚才讲到的是比较小一点的孩子啊家长跟他谈呢还要像您讲的需要有一点小心不要一下子好像让孩子都吓到了啊觉得这世界太可怕了那如果再大一点的孩子 在一些具体的安全知识上比如说你不能够是不是不能够和陌生的人接受他的食物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在这方面陈老师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对其实哈一般的学校也都会给孩子一些安全教育所以我第一步呢我还是建议家长可以跟学校那边做一些联系跟沟通因为我们也都清楚哈其实孩子长大一点他开始受到学校的教育甚至他可能更重视学校给他的一些 information 哈可能
是
等于家里面对老师说呢他会觉得哦那是很权威然后家长说呢他会觉得那有点啰嗦我不知道您能不能理解孩子的这种过程
对我想应该可以理解
对所以与其让孩子觉得啰嗦呢不如先跟学校沟通一下就是说家长也希望能够了解就是学校对于孩子的这种安全教育学校到底有什么样的内容那家长怎么样去配合 啊，我觉得这个方式呢，可能对孩子来说起到的作用可能会更好一些。然后一般的学校也都有这种教育的，比如说不能就是随便跟网络上的人出去啊，或者是有金钱上的往来啊，甚至是赌博性的行为啊，或者是说传递一些不太好的讯息啊，甚至呢，好像有的小孩他故意要挑战一些这种觉得别人不敢挑战的事情啊，他觉得这很酷啊，这种心态有的时候是恰恰会掉进去那个陷阱的。对，
所以这些都是家长要配合着学校来跟孩子一起做这种教育。
对，甚至呢，我也鼓励家长能够在这方面哈，能够跟学校表示，比如说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你很想给孩子一些忠顾哈，那你也可以跟老师那边去做一点沟通，因为单方面说跟两方面来说，我相信那个效果是不一样的。其实很多事情它会发生啊，不单单只是个人的问题，我觉得有的时候也不能够去，就是我也不希望在给孩子安全教育的这个过程呢，给孩子一种感觉，就是说是很多这个事情是好像是这个人他本身怎么的，所以他上了当了，他怎么样，好像去责难这个人，我觉得也不要让孩子产生这种误解。所以个人有的时候他就是怎么说呢，他不一定能够做那么大的事哈，就是说保护自己，但是这个大环境本身就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我也想提出一个就是一个角度吧。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其实也有海外的华人，他应该也是个记者哈，他也发表了一篇文章，然后登在美国的一个媒体上面，上面就是写着，如果同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美国的话，那会有什么不同。
哦，这个角度倒是挺有意思的。那他认为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呢？如果在美国一个青少年女孩子被人给拐走了，对呀，那
对，这个其实也是孩子的一个安全教育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度。为什么呢？因为大环境是大家一起来维护的，它不单单只是个人的一个责任，或者是觉得说啊，我只要保护我自己就好了，别人怎么样不关我的事儿啊。所以安全教育也不能只坐在个人本身，它事实上大环境这个角度也是需要让孩子知道的。对，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想写作的这个人应该也是从国内出来的吧。他在里面就比较了中美之间的这种就是当然了，各地不管是在美国、在英国、在欧洲、在其他的各个国家，可能都还是有这种就是这种绑架小孩的事件呢，或者是说诈骗的这种事件呢，但是呢，他在这里他就提出来一个他认为挺客观的一个事实吧，就是说他去比较了这个政府的做法，他也比较了在美国发生的一些类似小孩子可能就是失踪人口的这些事情，尤其是青少年的那个比例还挺高的哈，但是呢，他也举了例子，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那个美国的警察局他是怎么做的，多久以后他破案了，然后国家怎么样，就是当然在这个过程还是最后还是上了法院嘛，然后因为有这个法院的这个过程呢，到最后他得到了数以千万美元的一个赔偿。
哇哦。
对，然后后续还有很多的就是很多的这种心理建设的这种工作吧，在帮助他呀。所以我不太清楚在中国的法律哈，但是起码就是在我知道的海外的一些国家呢，他大多数都会有这种法律规定，也就是说如果老师啦，或者是从事心理医生工作的啦，或社工啊等等等等的这些从业人员，他发现呢，包括小儿科医生啊等等哈，他发现呢孩子在这个 身体上或者是他的精神上心理上有一些疑似被虐待或者是疑似被这种疏忽照顾的，那个已经牵涉法律的问题，他们是一定要往上报的，专业的团队他会来处理的。
这确实是国情太不一样了。嗯，因为如果在中国大陆就发生在铁链女身上的这件事呢，就是发生了，不是说警察赶快把情况摸清啊，或者是政府各个部门把它给调查清楚，是去调查了，但是其实是在去掩盖。那受害者本人呢，给你送到医院，但是很多网友都在说，可能就让他通过一些精神的药物啊，就让他闭口了，就让他把以前的记忆甚至都忘掉了，都有可能遭遇这样的结局。所以其实这也就引出来了另外一个问题，陈老师，对于更大一点、年龄大一点的孩子，他们可能自己上网能够看到这么多的这些细节的东西哈，特别是如果是从中国的家庭的孩子，那他就是他怎么能够去想象那个社会竟然是这样？我觉得他们会很难以去接受这个现实，甚至他会产生了一种心理嘛，觉得就是一种自卑的心理。因为你毕竟是华人嘛，让全世界都看到中国这政府竟然是这样的，这社会这人心竟然是这样的。在这一方面，作为华人的家长，该怎么样跟孩子去沟通这件事，从这个角度做沟通呢？
对，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小孩子成长过程里面必须发展出来的东西，就是公德心，社会的公益。这个是我们在评估一个人他成熟度与否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其实在一些大公司里面，他去就是这种人力资源部，他去评估一个人的时候，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再把它放大一点的看，有很多的公司它事实上是开始去反思公司存在的价值，它是不是符合社会公益，公司存在的价值，公司这个产品设计的过程，公司的这个产品制造的过程，乃至于这个公司它制造的产品被使用过回收的过程，它是不是都能够不浪费耗费地球太大的一个资源，甚至是产生毒害的东西。这个就是所谓一个责任。 OK， 这个责任小到个人把自己整理好，你的生活起居自理能力，然后去关心别人，关心更多的人，乃是关心一个社会。这个就是一个人他的一个发展过程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素质哈，就是一个责任心。所以责任心呢，在你小的时候啊，有一句中国的老话哈，就是还要去管他人的瓦上霜，就邻居之间他其实是互相的关心，互相的关怀守望相助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这个是可以跟孩子说的哈。另外一个呢，就是像刚才我说的那个案例啊，得到数以千万元的这个赔偿的这个案例呢，事实上在当初呢，他被关起来的时候，他也就是因为邻居听到呼救的声音，
哦，
好，对，邻居去报案。所以在欧洲哈，曾经发生过战争的这个过程呢，很多人都害怕，就是看到作恶的都默不作声了。所以有一个牧师就站出来说话了，就是当别人欺负别人的时候，你默不作声。等到有一天这个恶棍呢欺负到你头上的时候，已经没有人可以替你发声了。
嗯，
所以你刚刚提的那个问题非常的好，那角度也非常的重要哈。就是你今天身为华人，你是改变不了，你就染了颜色，头发的颜色，你还是个华人，对吧？所以这个时候让人家，你可以带着孩子去讨论你怎么样在这件事情上面 do something，让人家真正的去了解真正的中国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看我们在历史上很多的这种历史的这种故事啊，基本上它都是有就是维持正义这样的一个做法，对吧？你看各朝各代他在改朝换代的时候，哪一个开国皇帝基本上呢也都是看不下去这个人民的痛苦嘛，所以他站出来了嘛。
嗯，
难道他在站出来的过程他不知道他要付出代价吗？他肯定知道， 但是他为了国家，为了天下，为了百姓，但基本上他愿意有这个责任心。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站出来，你躲着，你怕别人怎么样，那个不是一个很积极的一个做法。咱们不如站出来，我觉得可以利用这个时候跟孩子去讨论真正的中国文化流传下来的一个底蕴，真正的中国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否则他就不会有守望相助啊，礼人为美啊，这是几千年就是读书人都知道的道理，对吧？
好，
所以在这个对
陈老师，对，我们需要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想请您能不能给大家就举个例子讲一讲，咱们就是觉得这件事儿确实是，哎呀，挺都让大家很难过的这个社会现状。那咱们讲一些什么样的传统的一些我们的价值观哈，让孩子能够对我们的传统文化，对我们的国家，能够保有这种信心。广告过后，请您跟大家分享。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的热线电话打开着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对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啊，徐州的铁链女，有您想发表的意见，或者是您有教育方面的问题想跟我们陈老师交流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88-275-1628。那陈老师，刚才您讲到了怎么样帮助孩子建立责任感，那我想这样的一个话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您可不可以给大家举举例子啊，怎么样孩子从小的时候就开始来有意的培养他的这种责任感呢？
对，其实我觉得呢，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一些童话故事哈，或者呢就是一些电影，它事实上在阐述一种对于不管是家庭的责任，或者是社会的责任，或者是所谓的正义的化身，我觉得可以用这种辅助的方式能够让孩子明白这是一种普世价值。说穿了哈，其实不管是责任也好，正义也好，感恩也好，任何东西也好，它其实我们再把它探讨下去，它最最最最最底线，最最最底的那个基础，就是一个人的良心，那个良知的那个部分。
有的人他会觉得说这个事儿和我没关系啊，我可以不闻不问，又不是我做坏事儿。那如果孩子假如说他有这种性格的话，
对，
那该
怎么办？事实上这对我们就是在这种孩子的这个心理也好，这种脑部的这种功能发育也好，这不是一个健康的状态。
哦，
人的生理的设计是非常有意思的哈。就是你看那个癌症哈，癌症的那种生理学里面呢，它就是有一个特点叫做不善良。
哦，
它有这种东西，所以当你的身体产生这种不善良的这种倾向的时候，你原来的癌症细胞它就会长得比较快。
陈老师，您讲的这个观点，我觉得可能会有很多人挑战哦。
不用挑战，这早就已经是在医学上就是非常成熟的一个东西了，所以那只是大家不知道，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呢。
对，这个其实在身心医学的上面的一些资料，甚至临床的东西，这个已经大概起码有一二十年的历史了，这个是很成熟的东西啊。那我们就是再说回来，孩子本身呢，我们不是要让孩子变成那种被别人一棒就敲下去的那种东西哈，但是很重要是他怎么样能够去认知，如果孩子更小一点的时候，他怎么样去认知他的内心里头，他其实是有一把尺的，就是你看到不对的事情，看到别人欺负别人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人他的情绪上他是不舒服的，他绝对不会认为这一件事情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如果有人认为别人欺负别人他看起来会很快乐，我只能说那个人其实身体上已经不健康了，因为健康的生理他是不会这样的。好，那孩子小一点的时候，你可以告诉他说，哦，这个就是人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 保护自己的身体也可以保护别人的一种东西，就是一种关爱。在美国，你如果用关爱 love 这种东西去告诉孩子，孩子是比较能够理解的。等他再大一点的时候，你可以告诉他说，这就是人所谓的良知。人是内心当中都有良知的。如果你教养出一个孩子，你看到一个孩子对于别人痛苦不闻不问，我想做父母的可能也要开始要很注意了，因为这个孩子可能也不会对自己的父母多么的上心吧。
陈老师，事实上哈，我还发现生活中真的有这样的不同的孩子。有一种孩子，他哪怕很小，2岁啊，他可能对别人的痛苦他都会很关心，他会去过问，会去关心，比如说妈妈的手受伤了，他就会哎呦他都很痛的那种，他会关心。但是也确实有一种孩子，他就是没有什么感觉的，特别是男孩子。所以我就想，陈老师，这个是好像他天性使然还是什么原因？如果在这一点上确实哪个家庭里遇到了这样的孩子，就是不太去感受别人的喜怒哀乐，那该怎么办呢？这个怎么能培养出来呢？
这个要分两部分说哈，一部分是他的确可能是身体上比较有特殊状况，所以他在理解别人的情绪上他是有障碍的。那这个就要经过专业的评估了，因为他不会随着他的年纪长大或者是随着教育而改变太大。那这个基本上他可能就是属于特殊教育的范围。所以父母不要觉得说无所谓，有的时候有些孩子到了比较大的时候，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帮助他，可能效果很差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在可以被帮助的这个过程，被矫治的过程，被教育的过程，被旁边的人给忽略了。
陈老师，我再追问一个问题哈，啰嗦一点。你看哈，就好像一个父母有3个孩子，3个孩子长大了之后哈，孩子回报父母，就是孝顺父母，中国人讲的，他们的做法和那个程度还可能就是完全不一样哦。所以那你说这都是一个父母生养和教育出来的，他表现出来的结果确实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3种结果。假设说他们有3个孩子，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对，所以我刚刚就说了，如果他是天生有一些功能上的发展不足，那这个就是把他要另当别论了。这种东西呢，就是为什么特殊教育它必须被普及，为什么以前这个联合国在评估一个国家，说这个国家是不是够文明，他就看你对于特殊教育的这个用心有多少，经费有多少，有多少老师是懂特殊教育的。因为这一部分的孩子常常是被忽略掉的。那当你不知道他是属于特殊教育的范围，教育的范围之内的时候，你会用正常的期待去要求这些孩子。所以就会产生类似的问题，说啊，我就是一个家庭，为什么有的孩子这样，有的孩子落差那么大？有可能那个孩子他本身是属于特殊教育的孩子，你只是不知道而已。
陈老师啊，
还有
有一个听众等在热线上，因为我们节目时间也只剩几分钟了，所以我想咱们先抓紧时间接一下这位听众的电话好吗？
谢谢。
你好，是我吗？
哎，是，请讲。
我只是想，就是我不是问题，我只是想就是非常同意这个陈老师的看法，就是说对小孩子他的这种同情心啊，还有这种社会道德。但是因为我周围看到一些父母他本身就也不太关心这些事情，然后你想在矽谷大家就是让小孩子进名校啦，然后各项才艺很好，所以对于这种事情他们并不是很 care。所以我不在讲说这样的教育出来的小孩以后在社会上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还有作为他的人生伴侣以后会产生一个怎么样的影响，我很想听就是说陈老师对这方面的看法，谢谢。
那我非常感谢，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我自己也担任一些公司在 interview 人啊，或者是在培养训练一些人哈。其实你在找工作的过程，好的公司啊，他们是非常注重这些东西的。因为你不管是写程式，你设计任何东西，你都得要去为你的顾客着想。但是为顾客着想这种先他后我的这种精神态度跟甚至是能力，它是需要时间来培养的。如果孩子错过了这个培养的过程，比如说哈，一个家庭他 他愿意在孩子幼小的时候就开始培养他，选择学校里面呢，这学校也注重这些先他后我的这种精神的培养，这种社会公益的服务的话，那这个孩子就拥有了起码20年左右的时间在磨练他这个心智跟能力。那这种人是 HR 最喜欢的人，是公司好公司的老板他喜欢的人，因为这种人能承担大任，他设计出来的东西事实上在市场的这个评价上也是比较好的，因为他对使用者来说他方便他好用，他各种功能都被就是被着想了，所以他会是一个好的设计。但如果家长错过这个时间，比如说到了12岁13岁你才开始在紧张说啊，可能开始要申请大学了，大学前3年4年开始在准备，然后要去凑一些什么义工的时数啊等等的，事实上你已经少了起码10年的功夫给孩子打下这样的基础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你看为什么你们家的这个草地不割，邻居他会来跟你沟通一下，你需要帮忙吗？我们可以来帮你的忙，割割你们家的草吗？为什么他需要这样呢？因为他是一个功德性的概念，就是整条街大家都很干净，就你们家的草特别的怎么地的时候，他就破坏一个整体的环境。所以我觉得家长其实可以从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的这样去教育孩子，包括你带孩子去上超市，你就是拿了一个东西最后你不想买的话，你也是整整齐齐的把它摆回去。包括妈妈上这个梦里面去挑一件衣服，你穿完了以后你就把它扔在那儿呢，还是你会去为店员着想说啊，你还是把它整整齐齐的把它挂好啊？我觉得这在生活当中方方面面其实都很有机会去帮助孩子打下他，我觉得这是一把打开他未来幸福的人生道路的一把钥匙。
好，谢谢陈老师的回应啊，也非常感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提出了这么好的一个问题啊。如果陈老师您觉得有必要的话，还可以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啊，继续我们这位家长的一个话题，确实是非常有现实意义啊，并不是考了名校你就拥有幸福的人生。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就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陈老师，咱们下一周同样的时间空中再见，谢谢您，
谢谢陈老师。